谢谢各位同行再次回来。那今天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关于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些非居民的税务政策。那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排山，我是这次电话会议的主持人。那在电话会议开始之前呢，我首先要感谢此次我们电话会议的线路提供商济南全时电话会议公司提供的线路支持。那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对我们通过之前说的 S 方做的确认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主要是最新发的国税发2010年75号文中第五点关于我们非居民包括常设机构这一块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解释。那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最新发的75号文也是相信研究了有一段时间了。那这一个文也是非常的长达我看了一下大概是有26小时之多，29000字。那我相信很多财务同行也在上面花了一定的时间。那之前的 App Council 通过线下的活动了解到同行在非贸互惠中，尤其是在非贸互惠中外籍派遣人员这一块的话，还是存在很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外籍派遣人员是否会被认定为常设机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很多疑惑。那我相信最新的75号文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解析。那今天的 App Council 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司非居民处的傅树林处长，傅处长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中间所涵盖的非居民政策。那今天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今天的活动大概会持续一个小时，前到5:20，也就是大还有40分钟，到45分钟会由傅树林处长为我们最新的常设机构这一块的问题跟我们进行一个分享。那后面的问题我将会留给各位在线的财税同行跟我们的副处长进行一个沟通，把您心中关于我们非居民企业常设机构这一块判定的问题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那如果各位财税同行希望跟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 App Council 的热线电话。那我在这里说一下电话号码，请各位可以记一下，是02162708567-1009，与 App Council 的马小姐联系。那我这边再重复一遍，是02162705678-1009，与 App Council 的马小姐联系。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同行事先提交上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相信今天各位同行心中的疑惑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问答的过程迎刃而解。那我这边下面的时间我就交给副处长了。副处长，
哎，你好。
好，那您可以跟我们同行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75号文中关于常设机构的判定好吗？
好的好的。好，各位下午好，非常感谢各位对非居民税务工作的关心和重视。那么按照这个会议组织的安排呢，主要是讲一讲75号文件里面的关于第五条常设机构的有关问题。那么我今天主要跟大家交流两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文件出台的有关背景，第二个就文件的主要内容，那么最后呢就回答大家有关这个问题。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文件出台的背景。中国自1983年与日本谈签第一个税收协定以后，那么到截止到2009年底，我们对外已经谈签了95个税收协定，那其中包括两个安排，也就是跟香港和澳门的安排，那其中91个税收协定和安排都生效了。那么税收协定这个文条文的原则性比较强，不知道大家在世界上有没有这个同感。那么具体执行中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理解，导致我们税收征管当中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为了方便执行，那么我们出台了这个75号文件。那么按照这个借鉴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经验，因为不少国家或者地区都对协定进行全面解释，比如说美国的 IRS 就是美国国内收入局，对每一个谈签的税收协定都要公布详细的技术性解释性文件。那么香港税务局也要发布协定或者安排的执行指引，对税收协定或者安排来进行逐条解读。那么我们也进行了一统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 税务总局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关于失主性的解释或者执行性的方面的文件，总共有50多个。但是呢，这些文件都是对个别协定条文或者某一个具体问题的解释，而不是对税务协定的全面的系统的解释。这是一方面我们要出来这个文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那么纳税人要求执行税务协定的情况日益增多，那么同时也有些这个纳税人利用协定进行税务筹划甚至滥用协定的情况也存在这种现象。所以呢，为了对税务协定执行进行系统的规范和指导，那么税务总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了这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的制定呢，是在填补我国在协定解释与执行工作上的空白。那么文件全面解释了协定各条款的内涵以及各条款间的关系，同时兼顾了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力图对协定的执行既有宏观指导也有微观解释，以满足当前协定执行工作的需要。那么在这个文件这个制定过程当中呢，借鉴了多年来税收协定相关文件制定的经验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且征求了基层税务机关、纳税人以及税务中介的意见，在注重实用性的基础上做到与现行有效文件的较好衔接，并进一步明确执行中的问题，以便纠正在部分认识上的误区。这是我们这个文件出台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75号文件制定的一些依据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维也纳条约法的公约，这是这个文件制定的基础，因为中国也是作为维也纳的条约法公约的缔约国，所以呢对条约的签署、实用解释等也必须符合公约的规定，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法律依据。第二个就是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及其相关规定。那么作为双边税收协定的解释，国内法也是重要的法律源源，所以一方面中国跟新加坡协定赋予了各国的对方国家国内法对协定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关定义的解释权，这个我们看看那个中新协定大家就知道是吧。另一方面，那么协定解决征税权的划分，有征税权的缔约国的征税问题要由缔约国国内税法规定，也就是说比如说中新之间这个虽然有协定，但是呢它有些问题如果协定里面没有解释清楚的，那就按照国内法来这个解决。那么大家可能是那种有体会的，这个等会我列举一些朝鲜机构一般规定的时候我们再可以讨论这些。所以在文件制定中我们充分参考了国内法的规定，在不违背协定文本的意义与上下文的情况下，尽量使协定的解释与国内法相一致。等会我们可以看看第五条的规定就可以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协定与国内法的一致性。那么这是各个国家试图遵从的一个方面啊。我了解到这个西班牙单独制定了西班牙非居民所得税法，它涵盖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那么把国内法与税收协定紧密地结合起来，制定了一个单独的有利于增大双方遵从的这么一个非居民所得税法，那么我觉得今后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么我们参考的一个法律依据的第三个方面，那么就是 OECD 和联合国就 UN 的协定范本注释。那么大家可以通读这个文件之所以这么之长，大多数都是遵从了 OECD 和 UN 税收协定范本里面的内容。所以呢，因为这些注释协定虽然没有强制性、没有约束力，但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是认可的，那么如我们把其中的一些内容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在执行税务协定中与国际接轨。那这是我们这个文件的一些法律依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中新协定来做一个全面的解释呢？那么这里面我们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第一，税务协定条文本身共性较强，也就我们刚才说谈及到95个协定和两个安排，那么95个包括两个安排在内，那么我们选择其中一个协定进行全面解释，就可以满足大部分执行中的需求。 那么之所以选择中国与新加坡的协定，那是因为这个协定是当前第一个全面修订的协定，与其他协定相比规定比较优惠，具有代表性，规定比较全面。同时呢，协定执行频率以及用于不良税收的可能性较高，就是这个协定里面啊，因为有些优惠比较多，所以呢可能也会给有些筹划的人做一些不良税收筹划或者恶意的税收筹划的可能性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个原因之一。一个是全面，第二个这里面优惠比较多。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税务总局作为这个协定的中方的主管当局，那么也有权对协定做出解释，所以这个协定的解释与协定的签署和修订不同，它是属于一个国家的职权，不需要经过第二对方的同意。当然我们在这个修订做75号文件的同时，我们也非常尊重缔约国对方新加坡的意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对这个也没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在这个文件执行当中，如果新加坡的居民有异议，那么就可以这个提请，就是按照协定里面的我们有一条就是专门24条的有关规定，那么我们叫 MAP 就相互协商程序。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选择中英协定，是基于刚才几方面的考虑。那么我们制定这个文件当中也尊重了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根据中国目前与外国经济往来的实际情况，那么我们在判定征税权时，那么尽量从这个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维护来源国的税收权益。因为中国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那么我们这个是资本输出跟资本输入相比，我们还是资本输入比较更多，所以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目前解释这个协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按照条款顺序的逐条进行解释。那么有些条文是容易理解，声音当中问题比较少，所以做简单的介绍。那么有的这个条文适度难度比较大，执行中反映的问题以及出现的争议比较多，比如说偿债机构，等我要跟大家讲的偿债机构、股息等条款，所以又尽可能展开了论述。那么第三个就是协定条文过于抽象，那么与以往发布的协定解释文件不同，这次主要是采取一些例解，比如说我们这个文件里面很多比如例如，对吧？使解释的内容尽量具体，那么让它实用性更强。那么我在第一方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文件出台的一些背景。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文件的主要内容。这个偿债机构这个第五条的规定占据了这个文件的很大的一个篇幅。那么大家如果熟读税收协定或者是与香港的税收安排的话，我觉得这第五条我们不仅仅涵盖了原来协定中的这个偿债机构的条款，还涵盖了第七条营业利润，包括后面的这个独立代理和非独立代理的利息，有些内容在内。那么这个关于偿债机构这个部分的内容呢，我主要想跟大家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就是给大家简要的说一说偿债机构在我们税收管理中的意义，这个可能大家说你们都很清楚，确实这样，但我今天还要强调一下。因为大家知道国内法里面有机构场所的这个概念，那么如果一个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那么中国按照国内法规定对它有征税权，但是因为税收协定毕竟是国际法，我们中国是遵从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也就是它有更加优惠的我们要遵从，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偿债机构的意义就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虽然是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或者提供劳务，但是它不构成偿债机构的话，那中国仍然是没有征税权的。所以这样的话，用偿债机构这么一个概念来作为所得来源国征税的依据，或者说中国只有对在中国境内构成偿债机构的非居民企业的经营所得征税，这样就有利于清楚的界定这个中国的征税权。那么这样也是体现了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也就是偿债机构跟机构场所的概念是不一致的。所以也就是说 即使在中国设立机构场所，但是它不构成常设机构的，那么中国仍然没有政治权。那么这一点是给大家一个交代，这个不说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呢，从这里面我们也要了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陷入协定规定的只是实体法的内容，就是说增多增少，但是它具体怎么增怎么管，它这里面没有体现。所以呢，我们大家可能最当中更多的反映这个我们09年下发了19号令，就是非居民承包工程者提供劳务的一系列管理办法里面，要求这个非居民企业办理税务登记，要求我们这个提供就是出包方工程作业的出包方和劳务受让方要进行备案。那这个是我们国内法的规定来管理这个机构场所的日常管理的要求，所以这跟常设机构这个管理是不矛盾的。因为常设机构的管理要遵从国内法关于机构场所的管理的要求。那么同时我们去年下发了这个124号文件，就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有关规定，这里面明确规定的就是说，你机构场所是按国内法应该要征税，但是如果是比照常设机构的中国就不征税。那这里面我们中国税务局就要掌握这个情况了。那你说你要提供的证明得了你是不构成常设机构，所以我们要是对不构成常设机构来享受免税的不征税这个待遇的要提供备案这么一个要求。所以这个是一个紧密结合起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不征税为什么不征税，是吧？他备案了，通过税务机关这个备案以后，那税务机关就可以对他不征税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个里面就常态机构的这个概念的意义就在这里。那么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常态机构有一个实际联系这个原则。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常态机构这个第五条，这个七十号文件的也写的，如果一个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取得了股息、利息、特权使用费、财产收益等所得，那么同时他在中国境内有设立了机构场所，并且按照税收协定他已经构成常态机构，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上述所得就利息、股息、特权使用费、财产收益所得又是跟这个常态机构有实际联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上述所得纳入常态机构的所得，那这样按照经营业利润来征税，这个时候税率就按25%了，当然了是按净所得来征税的。所以这样就把那个实际联系这个概念运用到这个国内法跟协定的衔接里面。当然了，这实际联系在协定里面也有这个意思。那国内法里面实际联系，我们这个企业所得税法40条的第8条已经明确规定什么叫实际联系。他是这么说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拥有居于取得所得的股权、债权，以及拥有管理控制居于所得财产取得所得的财产等。那这里面就是说，你如果是通过常态机构来这个贷款取得的利息，是吧，来这个行使你的股权来取得的股息，来提供特权使用取得特权使用费等等吧，那这个常态机构实际联系的，那要把这些与常态机构有实际联系的这些所得要归属到这个常态机构来征税。这个也是这个文件里面说明了一下。那么后面更主要几个问题呢，我想主要是后面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分成3大类或者4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对实体性常态机构的规定，也就是一般性的我们理解常态机构是什么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叫劳务型或者服务型的，我第一个把它叫为实体性的常态机构，第二个叫做服务型或者劳务型的常态机构，那么第三个叫做代理型的常态机构。那么这是这个75号文件常态机构第5条最核心的3个内容，也就是实体性常态机构、服务性常态机构和代理性常态机构来怎么判定。那么说4个问题，那么还有第4个问题就是说母子公司之间这个派遣员工如何来确定他常态机构的问题。那么扩展来说就是外派，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时候构成常态机构，什么是不构成常态机构征税的问题。那么下面我就分为下面这几个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解释。那么一般谈到首先谈到这个实体性的常态机构，那么实体常态机构就是我们协定里面文本上是企业进行全部或者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营业场所。那么按照我们可以大家如果再都拿到75号文件，我们可以看看它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这个特点之一，它应该是一种实质存在的。特点之二，它这个营业机构或者固定场所，这个顾名思义，它是相对固定的，并且时间要相对的持久。那么第三个特点，它是全部或者部分的营业活动要通过该营业场所进行，就是说这个外国企业。那么第四个就是营业活动，它这些有一些特殊例外条款，比如说把准备性、辅助性那么排除在外，那么这是遵从国际惯例，也就是税务协定里面规定。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实体银行机构的特点之一，叫实质存在。那么所谓实质存在，我跟他总结了一下，有这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范围上的限制，你比如说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如果一台机器、一个仓库、一个摊位等，那么这些都是一种作为固定场所一种存在的，是相对固定的一种营业场所。第二个，它是这个对固定场所营业场所是没有所有权的限制，也就是说你在比如说新加坡一个企业在中国境内有一个建筑物，那么不管建筑物是这个新加坡企业在中国境内拥有的建筑物还是他租的建筑物，那不管他所有权，是没有所有权的限制。第三个，也没有使用上的限制。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新加坡的企业在中国境内有房屋、有场地、有设施，那么如果他一部分用于其他活动的，那也不能说这个就不是他自身的固定的营业场所，也就是他的这些营业场所可以用于其他活动。第四个是没有地点上的限制。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文件上的只要有一定可支配的空间就可以。那么 OECD 注意范围里面经常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场所可能是仅占用市场的一角，或者是长期租用的仓库的一个部分，里边一个大的仓库，但是你租用了仓库的一部分，那么或者这个另外一个企业内部等等吧，这些都是体现一个围绕着这个实质存在这么一个特点来展开的，这是实体性常态机构的一个主要特点吧。第二个是它特点是相对固定，时间要相对持久。那么所谓固定大家好理解，你包括办事处啊、分支机构啊等固定场所，包括办公室啊，或者在这个酒店长期租用的房间啊，是吧，这是固定性。那么关于第二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一个经营活动经常在相邻的地点之间移动的话，就说比如说从一个房间到另外房间，那么这种营业场所表面上看来不固定，比如说从一个建筑物里面从一个办公室到另外一个办公室，但是如果这个在一定区域的移动是一个营业活动的固有性质，那么一般可以认定为它是存在一个单一的固定场所。那么汽车文件也主要例子，比如说一个办事处根据需要在一个宾馆内租用不同的房间或者租用不同的楼层，那这个宾馆整个可以看成一个营业场所，而不是说单一个房间看成一个营业场所。所以呢这个也请大家注意。又比如说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一个企业在中国同一个商场里面或者一个集市里面的不同地点设立摊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商场或者这个集贸市场作为一个外国企业，就新加坡企业在也或者新加坡人在中国境内的营业场所，所以这个也请大家注意。当然可能有些企业不一样，也但我们解释的尽量解释全面一点。